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今天会读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以后要带圣经，每个人的手上应该有圣经，无论你是大人小孩都要带圣经。好，找到了吗？第二章第十二节，旁边如果有新来朋友，你也帮他们翻一下。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二三，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凡是有人献祭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三尺的叉，把叉子插入煎盘里或鼎里或锅里，叉子插上来，祭司都拿去。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祭司都是这样待他们。还有在焚烧自由的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因为他们不会向你要煮过的肉，单要生的。如果那人对仆人说，必须先把自由焚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他就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否则我就抢去。这样，那两个年轻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来继续。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童，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在怀孕，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已经非常老了，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侍应的妇女同寝，以利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亲自从众民那里听见了你们的恶行，不要这样，因为我听见的消息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子民违背律法。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有谁为他求情呢？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的恳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啊，我们会有挣扎，我们或许有信徒这个时候面对一些苦难甚至罪的诱惑，求主你的话语再次的安慰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谨记主你的应许，因为主每一天你都会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感谢主，求主你今天再次的苏醒我们众人的灵。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个月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哈拿书啊，不要说，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拿的祷告，还记得吗？那里那个时候我讲到说，哈拿这个人很了不起，因为他基本上从他感恩的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荣耀上帝的一个人。而同时我们也讲到一句话，他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以上帝的救恩为乐的那个人。那个时候我谈到这个呀，那个时候我也谈到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哈拿这个人能够以神为乐呢？为什么 Why was he able to enjoy God？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谈到什么呢？我们谈到说，如果你要以神为乐，首先你必须是一个跌倒的人，你必须是一个饥饿的人， 你必须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你必须是个差不多要死的人，你甚至你必须有贫穷，你必须谦卑，然后呢，你必须从灰尘，在灰尘里面，甚至在粪堆里面。哦，我谈到这些。因此哈拿经过这样子整个路程的时候呢，后来上帝就引导他，保守他，使他苏醒过来，甚至生了撒母耳记，生了撒母耳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也不再饥饿的人，也是一个生了儿女的人，并且还做什么呢？他从阴间里上来的那个人，他本来是该死，他本来是会死的，差不多要死的人，没有希望的人，他变成一个活人。还有我们也谈到说，那些他也死到一个贫穷的人，在粪堆里面的人也慢慢的站起来。我谈到这些记得吗？ Yeah?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以神为乐的时候，我的 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你必须是一个虔诚人，你才能够以神为乐。你必须是个虔诚的人，你才能够以神为乐。因为虔诚的人永远要记住一个重点，就是上帝的属性。因为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住上帝的圣洁，我们神的圣洁，还有我们神的无所不知。这个是哈拿在祷告里面所提出来的上帝的属性。哦，上次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谈到这些。哦，弟兄姐妹，有一句话，我有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真的当时我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是很战战兢兢在讲这段信息。为什么？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到上帝，我难道我要经过这样的整个路程吗？很不容易的，我真的很害怕。那个时候我讲那段经文的时候，讲这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母亲也是住在医院里面，我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整个月份里面，母亲在这个医院里面，她整个月份，哦，我看到他的挣扎，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挣扎，我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挣扎。什么挣扎呢？首先我看到医生的忽略。我看到什么呢？母亲有因为车祸的关系，有五个肋骨被裂，他的骨碎了，就有裂痕，可是医生却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到我们自己发现为止。九天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我母亲有五个肋骨裂碎了，难怪母亲一直疼痛。那不只是这样，九天里面，前面从第一到车祸进入医院住在九天里面，哦，他本来母亲有每次都在吃一种药，就是把肺里面的水排除的药，九天都没有给他吃。到了第九天，整个肺都已经浸满水，差不多要死掉了。哦，那个时候半夜我们真的很紧张，整个肺都积水了。哦，是真的是医生那边又是他们的忽略。还有不只是这样，又接下来日子慢慢过的时候呢，哦，他们止痛药，因为他的肋骨很痛，所以他每天都需要止痛药，很强的止痛药。然后有一次他忘记，护士没有给他止痛药，过了两个三个小时还是没有止痛药，哇，母亲痛到要死。所以建发牧师去看他，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心情听。还不只是这样，哦，他又在医院里面受到病菌的感染。哦，又在怎么样？后来我们又发现医生的人手永远是不够的，你叫他的时候，他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他才来的那种。哦，整个挣扎都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就看到母亲前后的发展，看到什么呢？哦，从她的肋骨裂的时候呢，从肋骨裂痕的这个疼痛，我们慢慢看她每天的胃口越来越少，没有心情吃饭，胃口也越来越少，我们看不太对了。然后再加上肺部也越来越弱，弱的时候呢，基本上她讲话越来越小声，每一天你去的时候他就讲话越来越小声，然后呢越来越没有力气，甚至来到个地步，他甚至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懂他要讲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表达，他感到非常的什么很纳闷。而不只是这样，接着你看慢慢发现到功能慢慢的失去，心脏越来越衰弱， liver 他的肝也越来越衰，也失去功能，后来 kidney 也不太会排泄了。哦，你看了，哦，事情也不太好。所以每一天的情况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我每一天老实讲，你问我是怎么样来面对每一天呢？我每一天进去我母亲的那个房间之前，我是战战兢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经过那个门之后我会看到怎么样的一个母亲。明天、昨天跟明天情况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每天我都很战战兢兢。所以每天都来向上帝祈求，上帝求你施怜悯、施恩典、赐智慧给我，好让我晓得如何以身为乐。 每一天。所以我跟上帝求主给我智慧，主啊，请你让我晓得如何安慰我的父亲，安慰我的弟兄姐妹，也安慰我自己，也安慰我的母亲。我每天我就这样祷告。哦，后来上帝在整个月份里面，他就让我们去思想到上帝数，叫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这整个月份里面呢，我母亲的信心很坚强。她虽然她听到的福音的故事是很有限，但是很足够了。她的信心很有限，因为她知道，她很清楚知道她的救恩。哎，她我也就是感谢主，主也让她这个母，让她这个人呢，每一天虽然起起落落，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劲，但是她也学习，她也愿意顺服，每一天就是顺服上帝的引领。她现在愿意学习。然后我跟他说，母亲你要记住，虽然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数算上帝的恩典。哦，他点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祈求，有几件事情我们祈求上帝并没有垂听，但神却说，哦，虽然我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哦，上帝告诉我们这样事情。所以他基本上最后母亲来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离开世界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不断的提醒他的弟弟，就是他我舅舅，他说你们要赶快来相信耶稣。他甚至告诉他的孩子，告诉他我舅舅的孩子，他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那很奇妙的，我表妹来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母亲就鼓起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力量，就很清楚的讲这句话，叫你的父亲不要拜偶像，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好的。讲完他就没有力气了。哦，我表妹做这个见证，我感谢上帝。所以呢，不，最后呢，我母亲还一一的为他们，就是他的弟弟，我的舅舅们祷告，为孩子们一一的替他们祷告。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在这整个月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哦，我感谢上帝。后来母亲她离开世界之后呢，我就舅舅的第三个舅舅也信主了，在三月七日那天信主接受，也并且在三月九日，在我和建发牧师的见证下洗礼了。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父亲是很哀痛，的确很哀痛。他是个大男人，我年轻到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过我父亲哭过的，没有。就算我的祖母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但不等于说他不伤心。但是这一次他哭得很惨，哭了整个星期，现在前两天还哭了一阵子。所以我看到我父亲很哀痛，但是呢，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这次跟家人在一起，跟还在他面前，我们说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那个我们去祷告的那个群体，平时他是离开的，但他一定跑去房间，他不管你的。但这时他就留下来，他只是低着头。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对圣经的态度的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把圣经交给我父亲，然后我们鼓励父亲说，有一段些经文我们喜欢的，你帮我们写一些书法好吗？哦，他愿意做，他没有排斥。感谢上帝，求主继续恩待他，继续的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们以神为乐。这个月怎样走过来，我就是这样走过来。这段经文真的很好用。哦，我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呢，因此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处境，上帝仍然在掌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这时也想到一个事情。我想到这个时候整个事情的发生，我想到一个事情，我们真的这一次真的是，想到我们真的是走过死荫的幽谷，怎么了？因为上帝的杖、上帝的竿都在安慰我们，而更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现在已经为我母亲在天上预备了宴席。不但诗篇讲这句话，路加福音也讲这句话。在宴席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庆贺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庆贺什么呢？他们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起战胜死亡的一个宴席。他们在那里干嘛？我也相信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一起团契，就好像今生我们在这里团契一样。 团契是美好的，我相信在那个天上，在乐园里面，在宴席里面，哦，他们也在分享一件事情，哦，上帝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拯救我们这些人。而我相信他们也会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也都是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赐下他的话语的来引导我们和安慰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事情，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哈拿的这个感恩的祷告，哦，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祷告，是经过十年受到第二个太太比尼拿的敌视和取笑之下所接出来的这个感恩的祷告。所以呢，比尼拿这个时候十年的祷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赞美，因为十年的挣扎的确是个很长的一个挣扎。我只不过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难过的一个月，但是哈拿的确实叫经过十年的一个挣扎。所以弟兄姐妹，有多少个人，我们有多少个人能够像哈拿一样如此坚忍下去而赞美上帝。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经文，我们的焦点要从一个哈拿这个家庭的问题进入到另外一个处境。什么处境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信仰的危机的一个大环境。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这个背景。而这一次面对这个信仰危机的大环境的人不再是哈拿本身，包括撒母耳在内。然后还有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呢，他们这时所面对的信仰的问题的复杂性远远的比之前在家庭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更加的复杂，而时间我相信也是更长，应该是超过十年的时间。这样在恶劣的情况底下，不只是面对家庭的问题，我们也看到整个信仰，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信仰是空洞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所敬拜的是虚假的，而这个时候也是令神和人所恨恶的整个时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家，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以利。还有，哦，这里这段经文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是给我们看到撒母耳三岁的时候就进入这个会幕里面服侍，三岁。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但是在以利大祭司的照顾下长大，他同时也是预备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祭司。他同时也必须有两个学习的榜样的人，就是以利的两个孩子。然而这两位祭司却是不尊重上帝也是不尊重神的人。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虽然摩西的律法允许祭司能够从信徒们所献上的祭拿一部分然后来享用，跟家人享用，这个是祭司所应得 的部分，但是呢，以利的两个孩子不遵守规矩，不遵守上帝的话，他们不等这些祭品肉煮熟之后，就随意的在这些人手上就抢了过来，然后擅自拿走他们自己所要的那一部分。拿走之后又怎么样呢？甚至还吩咐那个仆人大胆的说：“你们去抢，我要的就是那个，你不要管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很要不得的一个祭司。哦，他们就是因为每一次就是这样轻易的顺利的把这些祭品拿走的时候呢，他们就更加的变本加厉。变本加厉就是做什么呢？他们还要上帝的那一块， 每次祭品里面一定有一部分是脂油，而脂油那个是献给神的，必须烧完这个脂油这一部分，你才可以拿其他的。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然而他们也不管，硬生生的要把这一块也抢过来，也就是说他们要上帝的那一部分，他们也要你献上来那一块最好的那一部分。所以无论是在从人的角度来看，或在神的面前的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上不尊重上帝，也不尊重人。而这样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我们也可能对这个献祭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今天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感受得到。打个比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黄达弟兄，他是神学生，他从小就来这间教会，带着很单纯的心来观摩，他起初来到这里，不错，地方小，但是很好的在敬拜，有两位牧师，他说好，以后我要成为一位很好的牧师。他们看到我们两个牧师每个主日教你们怎么样来敬拜，他每个主日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两个人好像很会教神学，好像很会教你们读经，好像很会教你们怎么解释圣经，怎么原文，什么经文的背景等等，我们好像懂得很多，我们还教导你们用信心来奉献。我还觉得感谢上帝，我来到一个很好的教会。这样他说以后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发现到我跟建发牧师私底下竟然只是充满知识，可是却不认识神的人。私底下我们这两个人是不尊重上帝的人。我们一直鼓励你们把钱奉献上来，你们把你们做工作的钱献上来，十分之一分奉献上来，建堂基金你们献上来。然后呢，他还发现这件事情，奉献带不再从以前面传下去，是从后面传上来。因为从后面传到我们这里，哇，整个奉献带就满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建发牧师会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三只伸手抓进去，奉献袋就抓，谁的手掌比较大抓上来那个就是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就好像祭司一样。黄达看了很受不了，他说有没有搞错，钱拿了上去，拿了之后呢，隔天我们就去吃好的，我们就穿好的，穿的好的是什么呢？秋秋阿玛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两跑车 Ferrari， 那我们写恩悦教会福音车。因此弟兄姐妹，难怪我们的建堂基金筹款这么慢，因为有两个好的牧师。黄达这时候焕然发现到，也原来这两个牧师竟然是在愚弄信徒，竟然在玩弄你们的信任。因此你认为他看了之后，他在他的神学生实习报告里面他会写什么？圣经还说，这些祭司所做的不只是这样。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度过，以利的孩子更加变本，更加的变本加厉。还有在这个会幕里面，他们的职位是很高的。你在会幕里面，谁的职分是最高？祭司。然后你要去 complain 吗？你可以去 complain， 没有用的。他们有家族的势力。这一大祭司是谁？以利。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没有人可以阻挠他们所要的东西。更何况虽然在这种情况底下有这样可怕的祭司，当然就有可怕的敬拜，有这样可怕的敬拜，你当然你就很有可怜的一个信仰，真可怜的。所以呢，我看到撒母耳，我在想，如果我是撒母耳，我从三岁开始就一直等到有一天我懂事了，有一天我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灵的启示的时候，这段时间是很长的时间，我才发现到原来这整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很空洞的，整个光景是很可怜的，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整个情况是他的背景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以利的孩子不但自己还犯罪，他们还做一件事情，还引诱人犯罪。他们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以利已经非常老了，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些事，又听见他们在会幕里面门口什么侍应的妇女同情。这句话是很可怕的一句话。以利的两个儿子变本加厉，变得更狂妄，轻看上帝的圣洁。以利的孩子在会幕里面以这些妇女什么搞很不道德的性行为。这些妇女干嘛来会幕做什么？我相信妇女是做一件事情，是做打扫的工作。 当然祭司他们也需要换衣服的，如果你好看圣经的话，这个祭司他们的这些祭司袍他们会脱下来是要洗的，我相信这些妇女是做这样的工作。那不只是这样，他们是本来是带着很单纯的心的来会幕里面服侍上帝，所以应当是以圣洁的礼仪来对待这些人。可是会幕里面，当然会幕里面也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每个人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是应该保守自己的圣洁。但是以利这两个孩子却故意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这些女人乱搞奸淫的罪。他们这样做基本上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是在效法当时外邦人的庙。他们外邦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庙里面也有这些所谓的庙祭，所以他们做法就差不多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圣经给我们看到以利已经什么老了，已经非常老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又是一段时间在过去。所以从这里我在想说，以利已经非常老的时候，也就是说撒母耳也是在同时在成长当中，对不对？好，既然撒母耳在成长当中，他我相信他在会幕，在整个看到祭司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性行为，他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所以对一个成长的小孩来看，在会幕里面有这些不圣洁的性行为，哇，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虽然是不对，但是祭司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不对，但是祭司仍旧每天都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物质上面不缺，他要什么都有什么，地位也不会动摇，他要什么没有人敢动他的地位，这何尝不是外面的人看起来是一种福分呢？所以我觉得撒母耳的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是对他来说这样的试探是非常真实的，也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如果我是一个神学生，我看到一个牧师每天没有好好的服侍上帝，没有保守自己的圣洁，可是地位不动摇，金钱不动摇，哦，我也可能有一天会变成这样。教会有很多软弱，我不是说这间教会，我是说有一些很古老的教会，传统的教会给我们看到有长职的不合，牧师跟执事们的不合，家族里面的势力权力的斗争，情欲诱惑牧师服侍的人搞婚外情等等，很多很多。但是我也同时发现到很多神学生带着很单纯的心来奉献给上帝，可是来到这间种种这样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被动摇的，信心是被玷污的。继续留下去的话，这样的人迟早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看到这样这些以利这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想到撒母耳，我就想到今天的传道人，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在这堕落的世界、软弱的教会这样的玷污自己。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撒母耳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保守自己？他怎么样保守自己呢？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撒母耳还是个孩童。好，经文给我们看到撒母耳从小就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束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白色的围裙，是一个白色的围裙，是这个穿上这个围裙的时候 apron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你穿上这个 apron 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是一位成为祭司的世袭生。Alright? 然后同时呢，当你穿上这个的时候，它提醒你两个事实。 什么事实？第一个事实，撒母耳，你是属于上帝的人，你是必须履行你的角色，你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要想到 You are supposed to play your part， 应该履行你的角色。第二，你要记住第二个事实，你必须让别人看出你的责任还有你的角色，让别人看到你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看得出来的。此外，经文也给我们看到，母亲哈拿每一年会找来会幕找撒母耳的时候，每一年 without fail 他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了一个很小的外袍，照着撒母耳的身体的大小来做一个外袍。然后呢，每一天每一年做这样外袍的时候，他会提醒撒母耳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事情，撒母耳，你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样来的，你是经过我十年的被人羞辱之后，上帝赐下你这个孩子，你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样来的。因为无论人怎么样轻看这个上帝，你不要忘记你的存活乃是在乎于耶和华。所以首先你要记住，我为什么要服侍上帝？因为你的存活乃是在乎耶和华，你来是因为上帝赐下你这个生命。所以撒母耳一定会记住这句话。第二，哈拿还会提醒这个人，这个撒母耳这句话，撒母耳，撒母耳，你在会幕里面，无论你看到什么，无论你看到多么失败的祭司，你要记住，你的人生应该有四个阶段，你要去注意的。第一，你的生命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开始？你从上帝那边来的。第二，你要注意，你为什么在这个会幕里，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你的做事，你的人生的道理，还有你的标准从哪里来？就是说你要将来你会领受上帝的启示，而那个启示就是你活着每一天的标准。所以你的标准不是从这些祭司的身上来，所以你要记住第三点，你的启示，你所领受的启示就是你要活下来的一个标准。第四，你还要记住将来撒母耳，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面对一个神，叫做耶和华，你要交账。所以我相信撒母耳每一年虽然会遇到这些困扰的时候，哈拿就是这样的提醒他，母亲就是这样的提醒他，这样的每一句话。同时，我也相信哈拿也会提醒他第二个事情，告诉撒母耳这第二个事情。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些话虽然是有一个神人，有一个 man of God， 他来到以利的面前，在针对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断的亵渎神，不断的玷污上帝的会幕的之后，那对以利的一个警告，他提醒以利，还有他提醒以利说，你们不可忘记神过去在以色列当中是如何显出他的能力，你不要忘记，以利你也不要忘记，你是神所拣选的祭司，你也不要忘记你被上帝所拣选，因此你的责任就是把人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哦，他提醒以利这个事情，而我也相信这句话是可以应用在什么，可以应用在哈拿在告诉提醒这个撒母耳的身上的这些提醒。什么事呢？也就是说他可以提醒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你不要忘记我这个母亲过去是如何被人家羞辱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羞辱一样，被人轻看，而是乃是神把这些人带出来，神也是这样带你的母亲出来。而同时我也相信哈拿这个人也看到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很空洞的，也是很可怕的，而再加上以色列当时因为敬拜偶像离开上帝很久了，受到外面的人的攻击跟羞辱，因此呢，他还是不断的提醒撒母耳，撒母耳，你存活的目的就是因为你是神所拣选，你要好好的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相信撒母耳怎么样在这种情况底下成长呢？怎样保守自己呢？ 因为哈拿这个母亲做了很了不起的一个提醒的工作跟安慰的工作。所以就是因为哈拿每一年在提醒撒母耳，撒母耳才能够专心的来仰赖耶和华，保守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圣洁跟服事。哦，讲了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一个商人，他好多年前他真的经历了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彰显了很大的能力，使他从一个非常艰难的困境，他真的是能够脱离出来，好多年前。但是今天他忘记那个时候神所彰显的能力，今天他面对生意上面不顺利，他就因此他责怪上帝。今天他已经忘记了信靠上帝，他也不去教会，他也面对许多的压力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是一个变成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甚至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打人，甚至你跟他讲道的时候，他也愿意，他差不多也可以打牧师的那种人，来到这个地步。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我就想到以利这两个儿子，所以他们竟然也是像以利两个儿子一样，远离上帝很久，轻慢上帝很久，到处是欺压敬拜神的人。哦，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又想到以利两个儿子，我很害怕，我为他感到害怕。我很害怕一件事情，我很害怕有一天神如果就像他对待这个两个儿子一样，就说以利后来这两个儿子呢，在同一天两个人一起死掉。哦，我很怕这样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每一天我为这个人求，求主你怜悯他，让他有悔改的心。我很怕这样事情。所以对于这些曾经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体验过上帝爱的人，这个时候却选择远离神的人，轻慢神的人，我们要不断的透过他们的生命提醒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不要忘记上帝在你们生命里面的恩典，不要轻慢上帝，因为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人真的不算什么。我们要学像撒母耳，年纪小小很单纯的来相信神，服侍神。虽然外面的世界充满着试探，充满着罪恶，但是我们一生就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神，一生单纯的来服侍神。这是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应该如何以神为乐呢？除了在艰难的日子以神为乐，一生里面你要以神为乐。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什么事情呢？孩子们，我有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你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差不多跟撒母耳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所面对的环境就是看不起神、抵挡神的一个环境。孩子们，里面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只要你踏出这个教会的门，或者是踏出你家里的那个门，哦，你就是马上进入是一个充满诱惑、试探、充满罪恶的一个世界。外面的人从来也是不会叫你去来顺服上帝的，外面的人永远都在叫你做一些你本来不要做的事情，外面的人永远是在鼓励你去做一些你的父母亲提醒你、警戒你不要去做的事情。外面的人，还有你们心然，你们心里有挣扎，我知道。你们也曾想说，哦，我不会去做的，我也努力不去做。但是弟兄姐妹、孩子们，只要你踏出这个门，你就会跌倒的。所以圣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圣经说，你们不要做对不起父母亲的事情，因为你们要注意，当你在做对不起父母亲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也是在冒犯上帝。路加福音有个人叫做浪子，浪子离开父亲很久，有一天他懊悔了，他回来，他看到父亲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父亲，父亲，请你原谅我，我对不起你，我冒犯了你，而我也冒犯了天。天是谁？上帝。所以浪子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每次做一件事情对不起父母亲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冒犯上帝。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上帝，在这里敬拜上帝的父母亲，没有一个 不是不爱你的，没有一个。你们也要记住，他们爱上帝，他们敬畏上帝，他们当然也爱你们。他们时常为你们的事情祷告，为你们的事情焦虑和祈求，求神保守你们，求神保守你们，好像保守沙漠一样。我感谢上帝，我母亲离开世界的最后那几天，她为孩子祷告。我很珍惜这样的事情，虽然她信主不久。然而我也相信在这里的每个母亲，每个父亲，只要信主很久的，每天都为你们的孩子祷告。这个事情你们要珍惜，因为有一天你会看到，原来你的母亲，你的父母亲已经尽上努力来看顾你们，保守你们不走外面的路。还有一个事情孩子们你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趁你们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趁你们的父母亲还在世上的时候，尤其是你有一天你发现到他们为你们的事情操心焦虑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好好的来亲近你们的母亲，好好的亲近你们父亲，每一天给他们一个拥抱，他们会很喜欢的。不然的话，有一天他们不在的时候，你们要重新爱他们，听他们的话，拥抱他们是不可能。感谢上帝，我如今没有这样的懊悔，因为我在生前，因为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慈爱，改变了我们这一家。本来没有这个习惯拥抱母亲拥抱父亲的，本来是没有的。后来自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在拥抱母亲。所以因此我们生前时常给母亲拥抱，这是令他和我父亲感到非常回味无穷的安慰的事情。所以孩子们，当你的母亲还在的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求，保守你们，求主引导你们，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他们。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的祷告是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你们好好的爱上帝，要你们每一天以神的救恩为乐。他们要你们这些孩子做什么呢？来到上帝面前服侍他，亲近他，敬拜他。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35节说，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行事，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他一生必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哦，弟兄姐妹孩子们，父母亲为你们祷告，就是要你们有一天走在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面前，好好的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你不一定是牧师，但是你是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可以好好的在耶和华或者这个耶稣的面前好好的来服侍，走你完你人生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大人小孩，我们一生以神的救恩为乐，求主看顾保守安慰。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你的哈拿的见证来安慰我们。感谢主，你透过撒母耳他的整个路程，我们也看到主如何保守他。求主你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在面对世界的诱惑，世界的罪的攻击，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想起撒母耳，他的生命是从你那里来，他被蒙上帝所拣选，也是主你所赐下的恩典还有目的。你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我们，无论这世界有多么的败坏，无论这世界的人如何轻看上帝，主啊，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大人小孩，他们永远都是以撒母耳的心态的来服侍你。求主你看顾，愿神你赐福于我们，保守这里每个人。我们这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